安，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周。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敬拜的环节，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哈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的爱和恩典环绕着我们，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宝座前称颂你，我们宣告你的荣耀就充满在这里，你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同心合意向你歌唱赞美主。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坐在宝座上的圣君王，你喜悦我们在你宝座前同心合意赞美你，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，你的名超乎天下万民，你救赎我们在你的爱里同心合意赞美你，就让我们不分昼夜在你殿中瞻仰你荣美，让你的灵充满在这里，万民都来尽情赞美，大声欢呼称颂你的名，如此美好无人能及。我们再次宣告，主啊，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，哈利路亚！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，你的名超乎天下万民，你救赎我们，在你的爱里同心合意赞美你，就让我们不分昼夜在瞻仰你荣美，让你的灵充满在这里，万民都来尽情赞美，大声欢呼称颂你的名，如此美好无人能及。就在此刻大声宣告，释放能力要彰显神迹，瞎眼看天却吞咬真理，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要传遍全地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就在此刻大声宣告，释放能力要彰显神迹，瞎眼看见绝对要真理，耶稣的名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要传遍全地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我们宣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大声的来欢呼，来歌颂，来敬拜你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宣告神迹奇事必要伴随着我们，充满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去见证主你的大能。宣告出来，你就是坐在宝座上得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 的神，是配得称颂的神，那是为我们舍命流宝血的神。他的爱从来不需要什么理由，他并没有等我们变得很完美才来爱我们，因为他在我们未出母腹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我们，认识了我们。所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要来回应你的爱。感谢你陪着我一起走了那么久，你的爱不需要理由，在无尽难中你从不放手，让我可以躲在你身后。亲爱的主，我最知心朋友，你是如此如此温柔，用慈爱言语听到我等候，让我的心心走在你的恩典里面，站立在你的应许当中。哈 利路亚。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要紧紧的来跟随你，
主耶稣，我要跟随你，为你是道路真理，你来为要叫我的丰盛生命，我已不再属于自己，完全交托给你，单单相信你美好的旨意。主耶稣，我要跟随你，为你是道路真理，你来为要叫我的丰盛生命，我已不再属于自己，完全交托给你，单单相信你美好的旨意，单单相信你美好的旨意。
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主你如此的深爱着我们，谢谢主耶稣，你就是我们供应的源头，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。所以主，当我们连接于你，我们就不再缺乏，让我们的心时常回转向你，让我们定睛在主你的救恩里面，欢欢喜喜来仰望你，来歌颂你的名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谢谢你如此的美好。我们给主耶稣一个最最热烈的掌声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样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牧者。
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。今天不论你在什么地方，不管你那里的天气是晴朗还是阴沉，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问候你。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我欢喜因人们对我说，让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吧。今天你不需要去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的殿来到了你的家。我们通过这个直播间来到你的家，带着神的平安、神的保护、神的应许、神对你生命的恩宠。我相信在我们今天讲到结束之后，你会说，我听到今天的信息不是偶然，神的话语就是专门说给我听的。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语是说给你听的，你可以大声的赞美他，哈利路亚。神今天给我们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十七节，很多人一听章节就知道是什么内容。对，就是圣灵降临，彼得讲到拯救了三千人的那段。我知道今天的经文很长，我故意加了几节，给这个星期没有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补上。读经有时候就像是拍电影，你需要能够通过文字看到情景，仿佛身临其境，让书中的场景在你眼前活现出来，这样你才能正确的理解经文中全部的含义和启示。所以在读经之前，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想象一下，在耶稣基督的门徒们等待耶稣亲口应许给他们的圣灵的时候，他们身上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压力。要知道，当时整个耶路撒冷都在抓捕耶稣的追随者，所以只是因为耶稣应许了，不代表等待的过程就很轻松。在你现在的 这个境况之中，在你生命的这个季节，你并不怀疑神，对吗？但你可能会怀疑自己：我能坚持到神的应许到来吗？我有足够的信心吗？我能刚强起来吗？我能做到神要我做的吗？在某种意义上，这确实是在怀疑神，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。怀疑产品其实就是在怀疑厂商。假如神说你能做到，你就能做到；如果神说你能行，你就能行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过程会很轻松，但不用担心，神会在这个过程中赐下他的话语来兼顾我们。我相信他今天就要为你赐下能兼顾你的话语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节，圣经说，到了五旬节那天，他们都聚集在一起，突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，好像狂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整个房子。圣灵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整个房子。神会填补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空白，神能考虑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有舌头像火焰那样向他们显现，分开留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。于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。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的，不是被这个愚昧的世界的愚蠢的观点充满，而是被圣灵充满。他们不但被圣灵充满，而且就照着圣灵赐给他们的话，开始说出别种语言。当时，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。这声音一响，有一群人就聚集而来，非常慌乱，因为个个人都听见使徒们用各个人本地的语言说话。他们又惊讶又诧异，说：“看，这些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怎么会听到我们各自出生地的语言呢？我们当中有帕提亚人、米底亚人、埃兰人，也有住在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和卡帕多西亚本都和亚细亚、弗里吉亚和潘菲利亚、埃及靠近古利亚的利比亚的地区的人，还有从罗马来的旅客，包括犹太人和入犹太教的人、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。啊，我们都听见。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述说神伟大的作为。有人问，为什么我今天说的方言不是某个地方的人能听懂的话呢？首先，圣灵在你里面说的方言未必不是某个地方的人能听懂的话。没有人能真正统计出来，从古至今，人类一共有多少种语言？我们失传的语言比现在还在说的语言更多，粗略的估算应该不会少于几万种，甚至十几万种，更不要说各地方的方言和变种。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圣灵在我们里面说的方言，有一些类似于英文和日文的单词，但有人说，我只是发出一种声音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声音。这就有点像发报机发出的摩尔斯代码。人类使用过几百上千种类似于摩尔斯代码的语言，比如后来发电报用的 BoDot 代码，在计算机里使用的 ASCII 代码等等，变种更是不计其数。当圣灵控制我们的口来说话的时候，它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语言，它甚至会在不同的时候选择不同的语言。他可以选择与人类语言无关的天上的语言，或者他临时创造的语言。圣灵可以选择任何语言为我们祷告，选择任何语言在我们的生命中述说并成就神伟大的作为。在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场景中，圣灵特意挑选了街边走过的人听得懂的，他们出生地的方言。好，让他们听到福音，听到神的伟大作为。 让我们看这些人听到了福音的反应。众人又惊讶又困惑，彼此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惊讶原文是感觉很神奇。他们说：“神呐，我相信这是你的作为，但我还是很困惑。一方面他们感觉很神奇，一方面他们又有点茫然若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。”在生活中，你也有过这种感觉。他们感觉到又神奇又困惑，于是他们彼此议论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可是另有些人嘲笑说：“他们被新酒灌醉了。神做事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些人在旁边嘲笑，但他们拦不住神把你带进你生命的下一个季节，除非你向他们屈服。”被他们带跑了。这时，彼得和其他11个使徒一同站起来，高声对众人说：“各位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，你们应当知道这件事，也应当仔细听我的话。不用议论纷纷，让我来告诉你们真正的答案。”因为这些人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喝醉了，要知道现在不过是早上9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圣经的真实性。你在佛经里看不到有人这么说话，你在可兰经里看不到有人这么说话，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，不可能说每句话的时候都那么端着，都那么文绉绉的，都那么得体。彼得是个很搞笑的人。他说：“现在才早上9点，如果现在是晚上9点，那说不定我们真的是喝醉了。但现在不是。其实，这是先知约珥的预言。神说，在末后的那些日子里，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在所有人身上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年轻人要见异象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。”请大家跟我一起说，我要对着我的生命说预言。
我
我
要
要
对
对
着
着
我
我
的
要
生
对着我的
命
生命
说
预言，
预言，
生命说预言，
我要对着我
我
的
要对
生
着我
命，
的生命说预言。神
我
今
要
天
对
要
着我
对
的
着你
生
的
命
生命说
说，
话。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原材料。大家在一起说，我有真材实料。
我
我
有
有
真
真
材
材
实
实
料，
料，
我
有
有真
真
材
材
实
实
料，
料，我
我
有
有
真
真
材
材
实
实
料，
料，
我有真
我有
材
真
实
材
料，
实料，还是实料。
咱们，也许有人还记得，我们不久之前讲过这段经文。当时神给我们的题目是“站起来发光”。相比之下，那也许是一个更振奋人心的主题。我要站起来发光，不管我有什么样的过去，现在。有什么样的境况？我要走进新的季节、新的篇章、新的工作、新的对象、新的财富、新的街坊、新的见证。我会站起来发光。我过去所有的错误和失败，其实是神施展大能、施行神迹的舞台。但今天的主题，原材料，我可能需要好好解释一下。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生僻的词。原材料指的是原始的数据、信息、内容、零件、矿石等等，被用来打造新的作品、新的创造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是一位记者，你的原材料应该是第一手的资料，目击证人的证词，对事实和统计数据的准确的引用。在我读你写的新闻的时候，我需要相信。你的信息来源，或者你是一位作曲家，你的原材料是音符，每一首歌，每一部交响乐，每一首轻音乐，每一首赞美诗，都是用12个音符写成的。巴赫有12个音符，莫扎特也有12个音符，但用这12个音符，你能创造出各种节奏和旋律，从这12个音符。2亿多首歌曲，上百亿首 各种风格的音乐作品都被创造了出来。假如你是一位编剧，你可能会拿某一部小说或者某一个历史事件加以润色，用这个原材料写成电影脚本，比如《权力的游戏》。《权力的游戏》的作者乔治·马丁是研究英国历史上的玫瑰战争的专家，他把小说设定在一个玄幻的世界里，但玫瑰战争是他的原材料。有些创作是长期的积累带来的，比如《权力的游戏》；有些创造是历史的必然，比如数字相机、智能手机、个人电脑。你有没有看到过某个新产品，然后说我也能想到这个？但有些创作则是脑洞大开，有时候我们会说这是神来之笔。2008年。一位叫做林·曼纽尔·米兰达的年轻人，他在墨西哥度假。他是一名住在纽约的拉丁美洲的移民，一名年轻的音乐家。他正在美国音乐市场寻找既能代表自己，又能得到更广泛的美国人的认同的创作方法。这个问题困惑了他很久。他当时心情不太好，需要放松一下。就在一家书店买了这本书，《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》。这本书有800多页，我需要放松的时候不会买这么厚的书。他在度假期间一口气把它读完了。这本书当年曾经上过纽约畅销书榜，我没有看过这本书，但我听过这本书的光盘。当时我会去图书馆借一些光盘。在上下班的路上听，一边开车一边听，但听的时候，我没有想过说，我可以让嘻哈歌手来表演美国的国父们，把这本书变成一部席卷全世界的百老汇音乐剧。但这个年轻人想到了，音乐剧《汉密尔顿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光是门票就卖了6.5亿美金。更不要说他通过线上的版权和卖周边赚的钱。这部音乐剧还获得了创纪录的16项托尼奖的提名，赢得了其中的11项，还得了普利策奖，这是发给文学作品；格莱美奖，这是发给歌曲和唱片的；奥利维尔奖，是伦敦百老汇歌剧的大奖，还有肯尼迪艺术中心奖。我之所以讲这些，是因为我刚巧听过这部音乐剧的原材料。我每天上下班听，20几个光盘花了我2个月的时间，但是中间我没有一次想过，我可以把它改编成嘻哈风格的音乐剧。这部畅销书至少卖了几十万册，但为什么他只对米兰达一个人说话呢？我没有证据。也找不到公开的记录，但我相信这是神来之笔。米兰达是一位基督徒，我相信这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和神的恩宠。说实话，我感觉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中描写的使徒们就像米兰达一样，在我眼中，他们很真诚，他们很坦率，但除了真诚和坦率，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。他们聚在一个小房间里，但他们要完成一个大任务，做耶稣的见证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但他们并没有与这个任务相匹配的才华，他们也没有与这个任务相匹配的团队。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渔民，还有一个税吏，没有人上场公开演讲。也没有人懂得市场传播，他们甚至没有与这个任务相匹配的勇气。记得吗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敢于去陪着他。彼得是这11个人的头，但他当时都不敢承认他认识耶稣。他们也没有生活在一个与这个任务相匹配的时代。 不光犹太人反对他们，全世界都反对他们。他们呢，当时能接触到的整个世界，信奉的都是罗马和希腊的神。希腊人和罗马人占领印度、占领波斯的时候，他们可以说，我们的神跟你们的神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叫的名字不一样，因为咱们说的语言不一样。你看，我们有太阳神，你们也有太阳神，只是我们的叫阿波罗，你们的叫 Surya 或者叫 Mithra。以色列人虽然不信这些神，但他们不会跑到世界各地去告诉别人，哎，你们信的神根本就不是神。只有使徒们会这样做，所以每一次发生，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，罗马人都可以把这天灾和人祸说成是基督徒惹的祸。你看，太阳神发怒了吧？就是因为你们到处散播说他不是神，于是他们迫害基督徒，禁止福音的传播。但尽管如此，福音还是从这个小小的房间。从耶路撒冷这个小小的角落，从这12个人等着圣灵降临的这个被称作上房的房间，传了开去。在短短20-30年的时间里，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，不止渗透进了社会的中下层。如果你认真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你会看到福音甚至在王侯贵族之中广为流传。而历史告诉我们，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，甚至连迫害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的皇帝，都成了虔诚的信徒。福音后来甚至成为了罗马的国教，罗马每一个公民一出生就必须相信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你可以看到福音从这个房间先传到安提阿，在那里，信徒们第一次。被人称作基督徒，然后他来到以弗所，这是当时的一个商业和贸易中心。接着，福音席卷了哥林多，这是那个时代的深圳和上海。他跨越危险的海洋，跨越强盗出没的地方，跨越迫害基督徒的地方，跨越政府的禁令，跨越幅员辽阔的大陆，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适合他传播的科技。那时候没有微信，也没有抖音，他们不能在互联网上建群，也不能在直播间里讲道。真理穿上鞋子环绕世界一周的时候，甚至都没有印刷机，连一本装订在一起被叫做圣经的书都没有。直到公元330年之后，康斯坦丁大帝动用罗马的国库，才为我们编纂了全本的圣经。因为当时制作一本圣经。需要300多张羊皮，这不是普通人能办得到的。耶稣没有给使徒们 WiFi 和密码，耶稣只是派来了他的灵，而这就足够了。我希望你可以身临其境，把自己放到那个时代，去想象一下，那些只受过3年培训的愚民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福音是怎么从耶路撒冷的这个小房间传播到那么远的地方，让那么多人相信的？他们当时的条件比我们今天差得多。他们写讲道的时候，甚至不能引用《使徒行传》中的经文，他们生活在《使徒行传》之中。他们也没有腓立比书告诉他们，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他们没有这一切。但他们却做到了那么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今天你也生活在某个处境之中，你对自己说，未必是大声说出来，但你在心里想，我只有这么少，怎么能做到那么多呢？我怎么能做到呢？我怎么能教养好这个孩子呢？我都不理解他们眼中的世界。我怎么能建立幸福的家庭呢？我自己都是从破碎的家庭中出来的。我怎么能得到晋升呢？我身边有那么多比我肯卖力、比我要求的工资更少的人都找不到工作。我怎么能做到这个？我怎么能做到那个？就像使徒们一样，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，你肯定做不到。 但幸运的是，我们有神可以依靠。我希望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带进每一个让你觉得无能为力的环境里，每一个你在问自己“我怎么能做到”的环境里。牧师啊，你告诉我要宽恕，要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，要领受医治，要爱，要谦卑，要分别成圣，要读圣经，要听讲道，要得自由，要忍耐，要老练，要十一奉献，我都听到了。但当我自己只有这么少的时候，我怎么能做到那么多呢？而且我每一次想要去做这些的时候，我的旧我就会出来搞破坏，我的旧思想会跳出来替换掉我的美好愿望。每一次听讲道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自己很有信心，但关掉之后，旧的思维、旧的模式、旧的疑惑、旧的怀疑。就跑出来，要困住我里面那个新造的人。当你问自己“我怎么能做到”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记住这个答案：如果这是你该做的，神一定会支持你做到；假如这是你该做的，神会给你力量，给你供应，给你机会，给你所需要的一切，把它做到。11个。没有什么身份背景，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，从这个小房间出发，面对全世界的逼迫和反对，把福音传遍了全世界，是神支持他们做到的。我知道有时候看起来并非如此，因为神在你的生命中开始某件工作的时候，你不一定马上就能看到他的支持，有时候你会觉得。四周全都是黑暗，你完全没有头绪。所以我想带你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开头，因为既然我们要讲原材料，我们应该一直回到源头，看看创造了我们的宇宙，创造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切的原材料到底是什么。在创世纪一章一节，圣经说：“起初神，这是一切的源头。”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进入我生命的下一个季节，因为起初神，神做了什么？神创造了宇宙和地球。接着圣经说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当时还没有光，但已经有了圣灵。当时地球还没有形状，但圣灵已经在运行。在你的生命中，有一些事情还没有成型，还只是空虚、混沌、黑暗、凄凉。但只是因为没有光，只是因为你看不到，不代表没有圣灵；只是因为你看不到出路，不代表圣灵没有在运行。圣经说，圣灵在黑暗之中，运行在看上去还没有成型的地方。但当时不只有圣灵，还有神的话语。我们看第三节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如果你回到最开始，在贸易战之前，在离婚之前，在上瘾之前，在工作之前，在上学之前，在出生之前，如果你一直回溯到那一切之前，有两样东西一直都在那儿，就是神的灵。和神的话语，神的灵运行，神的话语创造，神说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，组成我们今天的环境的一切，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，都是从神的灵和神的话语来的。他们是一切万物的原材料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，使徒们坐在一个小房间里。要成就一番大事业，我们怎么才能把福音传到地极呢？我们没有车，也没有飞机，而且就算我们到了那儿，我们怎么跟他们交流呢？我们又不会说他们的方言。但你看，就像神一贯的做法一样，在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神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。 他们还没有离开这个小小的房间，就已经开始说各地的方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这是在跟你说话吗？在你还没有问问题之前，神已经设计好了答案，在连光都还没有的时候，神已经来了。让我们在生活中感到困惑的，经常是我们有时候看不到神的到来。比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，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看不出来那是圣灵来了。圣经说，到了五旬节那天，他们都聚集在一起，突然有响声从天上来。听到这儿，我们很多人都很兴奋，高呼哈利路亚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圣灵来了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经文，我们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。但如果你身临其境，坐在使徒们中间，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？那声音好像狂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个房间。狂风是什么？狂风的另一个名字是风暴。当我们在生活中听到狂风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一般不是喜乐，不是哈利路亚。相反，我们的反应会是关上门窗，躲到屋里去。接下来，使徒们看到了什么？有舌头像火焰那样向他们显现，分开留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。火焰留在他们身上。你有没有试过伸出舌头来放到火上去烤？你有没有试过吃非常辣的辣椒，舌头像烧着了一样疼？那并不舒服。如果你不知道这是圣灵降下来了，狂风和火焰，这看起来并不像是祝福，反而像是灾难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之所以开心，之所以高声赞美，不是因为后面描写的狂风和火焰，我们开心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从天上来的。我在患难中学到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是。决定一件事情是灾难还是祝福的，不是我所经历的事情的本身，而是这事情是从哪里来的。不是所有的狂风都是从魔鬼来的，也不是所有的火焰都是魔鬼用来毁坏、杀害我们的。也许那确实是魔鬼的目的，但当神允许它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神取消了魔鬼的目的。换上了神的旨意，有一些在你眼中看起来不好的事情，未必不是好事情。我们服侍过的一位姐妹，2021年，她的店铺的租约到期，房东贪心，提价好多，不肯跟她续租，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，对吗？但是2022年年初，她所在的城市开始大规模的封城清零。店铺租金大跳水，他不但避免了封城期间的店租的损失，后来还用非常便宜的价格，就在街对面租到了一个更好的店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原来的房东甚至找上门来，想求他续租。我们教会中的一位姐妹，我讲过好多次了，跟几个人一起合伙做生意，合伙人欺负她，给她很少的分成，很多事情瞒着她不告诉她。这看起来不像是好事情，但他退伙之后自己开了一家店，神祝福他，给了他更好的收入。还记得我曾经讲过的桑德斯上校吗？他在49岁那年，用自己所有的积蓄盘下来一个小旅店，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失火烧成了白地。这看起来非常糟糕。但就在保险公司给他重修旅店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闲在家里没事儿，研究出了用高压炸锅快速的炸出美味的鸡块的方法。多年之后，他在一个餐馆打工，被老板炒了鱿鱼，他干脆跟另一个餐厅合作，推出了炸鸡的生意，最终这发展成了遍布全球的肯德基家乡鸡。有一些很猛烈的风，其实只是神在把我们吹向他的方向，吹进他的计划。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固执，我们会走错方向。 还记得我刚才让你记住的那句话吗？如果这是你该做的，神一定会支持你做到。但我们有时候会去做一些本来不该我们做的事情。就在过去的这半年里，我服侍过好多位家人，为自己已经成年的孩子着急、担心。这是人之常情。也许等我的孩子成年之后，我也会跟他们一样。但前几天我服侍一位这样的家人的时候，神给了我一个意象，要把一棵栽在花盆里、摆在房间里的树搬到屋外，种在地里。神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家长，但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现在你在担心的这些事儿。”已经是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了。院子里的确有风雨，但这对孩子是好的。不要担心你孩子的未来，不要觉得你必须安排好孩子的未来。不管他考试能不能通过，相信我，我对他的未来有美好的计划。但在这之前，我要先教会他顺服，教会他为主做，而不是为人做。而这些改变，在房间里是做不到的。所以放手吧，让他去经历一些风雨。其实不光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这样吗？所以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生活中的那些狂风烈火，你行业中的那些狂风烈火，你家庭中的那些狂风烈火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来自仇敌要毁灭你的，还是来自主要塑造你的？但先别回答这个问题，让我问你一个更好的问题：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真的有关系吗？真的很重要吗？假如一切的风暴都要经过神的许可才能吹进你的生命中，即使是来毁灭你的狂风，神也会让它成为对你的祝福。如果我们更仔细的看这节经文，其实狂风并不是狂风，火焰也并不是火焰。圣经说，突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，好像狂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住的整个房子，有舌头像火焰那样向他们显现。只是声音像是狂风，样子像是火焰，他们是从神而来的，他们不会毁灭你，他们会塑造你，装备你。你感觉到了吗？他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并不是他听起来、看上去那样的。有些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曾经觉得一切都完了，但事情并没有像看上去那样发生。看起来他们拒绝你的原因是你不够优秀，但事情并非看起来那样。看起来眼前只有一条绝路，但到了路的尽头，神会为你开一扇新的门。当他们逼迫我，把我从 CEO 的位置上赶下来的时候，看起来我在行业里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但其实，神只是让我离开一个经济下行的大环境，把我放到了一个更好做生意的地方。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见证？经历它的时候，你痛苦的不行，但走过之后是一片新的天地。我听到圣灵的风在林里吹。让我来告诉你，事情不像看起来那样。当他们把耶稣放进坟墓的时候，他们以为他会永远待在里面，直到腐烂。但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样。圣经说，狂风吹满了，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整个房子。你是坐在你应该坐的地方吗？我不说现在，现在你是坐在你应该坐的地方，听讲道，领受神的祝福。但平时呢？也许我说话不中听，但有些人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祝福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坐在他们应该坐在的地方。如果门徒们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， 在罗马帝国传播福音。今天有多大机会，福音能传到上海？有多大机会，福音能传到深圳？有多大机会，福音能传到你所在的城市？有多大机会，福音能传到你所在的房间？有多大机会，福音能传到医院的病房里？假如他们当时是靠自己的能力传播福音的，有多大机会，今天还有人在这个直播间里讲道？你知道最近我不得不改变我准备讲道的方式，好让我能持续给你们讲道。因为我之前每一次准备讲道的时候，脑子里都想，这篇讲道能不能改变一些家人的生活，让他们活得更健康、更富足。但当我要求自己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发现每一篇讲道，我会没完没了的改，我必须放手。即使我看不出来这篇讲道有什么好，我也会原原本本按照神给我的给你们，因为我不能改变你们的生活，只有神才能改变，他是一切的源头，他才是风，我只是船帆。所以我也想来劝劝你，在你教养孩子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要意识到，你之所以经常跟孩子发生冲突。你之所以这么焦虑、这么担心，是因为你试图在你的孩子的生命中扮演本不该是你去扮演的角色。你应该是他们的向导，而不是他们的神。你只能照顾好他们的现在，而不能保证他们的未来。有时候我们会弄不清楚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什么是应该留给神做的。所以你可以问问自己。你是不是经常焦虑？你是不是经常感觉疲惫？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力不从心？这是因为你在求神支持你去做一些本来就不该你做的事情。你在想办法把你的孩子变成你觉得他们能让你放心的样子，但你永远不会真的放心。如果你的孩子考试成绩不好，你担心的是考不上大学，他将来的生活怎么办？如果你的孩子的考试成绩很好，你还是担心，如果他考不上985，将来的生活该怎么办？神让我们不要担心未来，因为无论是你的未来，还是你的孩子的未来，都在神的手里。神希望我们关注现在。今天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很开心？他是不是很开心？他是不是比昨天更长进了？我是不是比昨天更充实了？还有人把社交媒体上的剧情拿到家里来演，在你刷手机的过程中，把总理应该担心的事情带回家里来。已经晚上11点半了，你不应该再刷手机了，你应该睡觉了。然后你看到了一些你不该看的东西，因为你在该睡觉的时候刷手机。你坐在了你不该坐的地方，所以你没有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。让我给你们讲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位牧师，他讲道的时候喜欢大声喊，所以经常嗓子疼。于是他去找了一位收费很高的声乐教练，他以为声乐教练会告诉他别喊这么大声，所以他一见到对方就说："我知道，我知道啊，你会告诉我两件事。"但我一件都改不了。第一，不要告诉我不能喝可乐，这没得商量。我跟神有一个约定，这不是我的一时马力。第二，不要告诉我别大声喊，这个我也做不到。声乐教练说，我不在乎你喝可乐，喝可乐可能会让你短命，但你给我的钱不够让我给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喝可乐不会让你的嗓子疼。那牧师说："是吗？不会吗？我以为你会告诉我这里面的化学成分是美国人的阴谋。"声乐教练说："不会，你可以随便喝可乐，我也不会让你不再大声喊了。我只需要你好好的呼吸。"牧师说："我花了这么多钱，就为了让你告诉我我需要呼吸。我一直以为大声喊多了嗓子就应该疼。"声乐教练说："喊 原本就是嗓子的一个功能，本来就不会疼。请大家跟我一起说，本来就不会疼。
本来
本
就不
来
会疼，
就不
不会疼，
本来就不会疼，
本来就
阿门。
不会疼，
亲爱的弟
阿弥
兄
陀
姐
佛。
妹，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一些东西，本来不会让我们疼，但因为我们不知道像呼吸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们承受了我们本来不应该承受的损失。教师资格证没考到，其实没什么关系，考到了也不一定能怎么样。暂时没钱买这么大的房子，其实没什么关系，房价很快就降下来了。你的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，未必真的那么重要。这社会上大部分工作本来就不需要大学文凭。在生活中，你难免会经历一些挫折、一些拒绝，遇到一些关上的门，这本来没什么。那个跟你谈了5年恋爱，因为嫌弃你没有得到晋升就跟你分手的女朋友。他本来就不是神想你去结婚的对象。当你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，你其实只需要做一个深呼吸，告诉自己，这本来就不是我该做的。生活中有一些经历，本来就不会疼，本来就不会让你受损失。我们疼，我们受损失，是因为我们把一些神认为我们不需要的东西，看得太重，为了得到这些东西，我们却做了一些本来不该我们做的事情。我服侍过的一位家人，他的孩子跟他说，说如果他没有很多钱，他的孩子说，如果我没有很多钱，我就会心里发慌，所以他去做了很多他不该去做的事情，欠下了他本来不应该欠下的债。如果是你应该做的，神一定会支持你，让你做到。如果你讲道的时候需要大声喊，神就不会让你的嗓子疼。你看，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，彼得他大声喊了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他站起来高声对众人说：“圣经没有说，但我们知道，他肯定也深深的呼吸了，因为那天他讲了一篇很长的讲道。”他讲了耶稣钉十字架，他讲了耶稣复活，他讲了耶稣的审判，他讲了悔改、受洗、因信称义。他的讲道直击人心，当场就有3000人信主得救。他没有麦克风，没有扩音器，他讲到的地方不是一个礼堂，没有混响和共鸣的效果。他的声音是怎么能够传出去，能够清楚地传到至少3000个人的耳朵里的呢？他必须深深的呼吸。有多少人知道“圣灵”这个词，在希伯来文中跟呼吸是一个词。呼吸可以保护你的嗓子，圣灵可以保护你的一切。彼得必须深深的呼吸，必须深深的依靠他里面的圣灵。因为他知道，靠他自己的嗓子，他没办法让3000个人听到他的声音；因为他知道，靠他自己的能力，他没办法让3000个人相信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的一些经历本来不应该让你疼，让你受伤，但你必须学会呼吸。假如你在做下一个决定之前，能够深吸一口气，深吸一口来自圣灵的气息，你会感觉到有来自天堂的风在吹动你的船帆。你不是一个人独自在划船，圣灵会吹动你的船帆，圣灵是你随时的帮助，它会推动你的船帆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。但是，你必须学会呼吸。你不能从一个会议跑到下一个会议，从一个紧张的环境跑到下一个紧张的环境，从一个假想的难题跑到下一个假想的难题，让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没办法好好的呼吸。你需要能经常停下来求问：主啊，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你想让我去做的？主啊，告诉我， 这在我生命中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？我未来的日子里没有他行不行？不要总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神根本不想你去做的事情。圣灵只会帮助你成就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。这意味着，神不会帮助你变成你总是拿自己去比的那个人。神不会帮助你去达成他已经让别人去达成的目标。我曾经努力奋斗，想成为下一个马化腾，但我很快发现，在中国互联网这样内卷的行业里，只有去骗、去让人上瘾、去引诱人冲动消费才能成功。真正蒙福的人，是那些知道神要在我的生命中成就什么的人。这样，我根本就不会预期神会支持我做那些本来就不该我去做的事情。我知道我不应该进什么样的圈子，不应该受什么样的诱惑，因为神并不想让我成为那样的人。我知道中国的生意场中有多少场所是好男人绝对不应该去的。我很庆幸我很早就得到了主的带领，让我和玛利亚可以保有现在这样幸福的婚姻。所以今天，神派我来帮助你们中的一些人，告诉他们，不要坐在你不该坐在的地方，受到你不该受到的伤害。让我们回到经文，使徒们听到狂风的声音，看到像舌头一样的火焰，大家都被圣灵充满，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说起别的语言来。使徒们之所以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，都是因为这句话，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，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，不是他们自己的聪明，他们靠的是圣灵的支持，圣灵的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同一个圣灵今天也住在你的里面。那在还没有光就运行在水面上的圣灵，那在地球还是空虚混沌的时候就已经在工作的圣灵，它今天也运行在你的生命里。所以，请跟我一起深深的呼吸，恢复平静安稳，眺望你里面的圣灵，不要再靠着你自己的能力，靠着你里面的圣灵所赐的能力。我们今天的很多问题，都在于我们向错误的群体寻求帮助。让我们回到经文，当时耶路撒冷住着从各国回来的虔诚的犹太人，神专门拣选了五旬节这一天来降下圣灵，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节日。大麦的收割刚结束，小麦的收割还没开始，就在两个农忙季节的中间，以色列人纷纷前往耶路撒冷朝圣。耶路撒冷人山人海，人口大约是平时的3倍，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，那些敬畏神的人，带着他们初熟的收成，千里迢迢的到圣殿献给神。他们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感谢你赐给我这么好的收成，我相信你也会赐给我下一次收成。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的手中来的。就在以色列人感谢神赐给他们的收成的时候，使徒们也在等着神赐给他们另外一种收成，得人如得鱼。但是我们怎么能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呢？我们就算到了那里，也不会说那个地方的方言呢。圣灵会赐给你能力。我怎么能成为耶稣的见证呢？我自己的生活还是一团糟啊。圣灵会赐给你能力。神运行在黑暗之中，神填补空虚混沌。神会来到那些敞开心扉、等候预备、深深的呼吸、真诚的祈求的人们中间，圣灵会赐能力给他们。圣经说，如果你们以为我还会再把这个题目再念一遍，你们就 你们就错了，我不会再念一遍。圣经说，这声音一响，有一群人就聚集而来，非常慌乱，因为个个人都能听见使徒们用个人本地的语言说话。众人又惊讶又困惑，彼此问，彼此问，这是个错误。想从跟你在同一个层次上的人那里得到生命的真谛，这是一个错误。如果你能从人那里搞清楚这一切，神就不用派圣灵来住到你的里面了。圣经说，这时彼得和其他11个使徒一同站起来，高声对众人说。答案不会从楼下的众人中来，答案只能从上面给下来。彼得站起来，高声对众人说：“各位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，你们应当知道这件事，也应当仔细听我的话，因为这些人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。”想象一下，众人隐约听到门徒们在用他们那里的方言来传讲福音，这是一个神迹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觉得很神奇，但另一部分人说，他们疯了，他们喝醉了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总有人眼睁睁地看着神在他们面前施展神迹，仍然不愿意相信。他们宁愿相信他们的成见。相信他们脑子里所想的，然后他们开始找证据来支持他们所想的。他们喝酒了，你注意到过吗？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找证据支持我们自己所想的。有些人觉得基督信仰是迷信，你让他们来我们的教会，你猜怎么样？他们会找到证据来支持他们脑子里已经下了的结论。因为人们总觉得自己应该是裁判，但其实神只是让我们做见证。有没有可能你觉得周围的人不喜欢你，只是因为你在脑子里已经替他们决定了不喜欢你，然后才去他们的身上找证据？我的同事们不喜欢我，但是我看到他们冲你笑了呀，哎，他们那是假笑，你看他们笑的时候。都没露牙齿，你看到他们露牙齿了吗？他们不喜欢我，现在信了吧？就像我跟你说的，他们不喜欢我。我们经常做这样的事儿，我们先在心里认为，然后我们找证据。我认为我这辈子都戒不了烟，所以我会找那些支持我抽烟的人做朋友。我认为我这辈子除了开餐馆，什么都做不好。所以，我不论做什么，都能找到理由说：“你看，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。”很多人在生活中都陷入这样一个循环：我们看到，然后我们认为，我们认为，然后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，然后我们成为，然后我们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就是这样的吧？”不，你不是这样的。你只是这样认为了，就去找这样的证据。你觉得神没办法使用像你这样的人，你觉得现在太晚了，你觉得你太年轻了。但与此同时，有个比你小一半的人做到了，有个比你岁数大一倍的人，他也做到了。但是，你总能找到很多证据来支持你的观点。我在美国的选民之中，曾经是一个左派。我支持民主党，我觉得他们有同情心，照顾弱者。我投票给奥巴马。在那个时候，油管给我推荐的视频都是支持左派的，并不是当时没有右派的主播，比如 Rush Limbaugh 和福克斯新闻网的很多主播，他们都是支持共和党，但油管不会向我推荐。直到后来我信主了，而大多数教会都是右派，我开始支持共和党。这时候油管就开始给我推荐右派主播的视频，我再也看不到支持民主党的视频了。中国的社交媒体更是这样， 我有一个朋友，相信现在的经济比2019年更好。虽然他自己的生活大不如前，但是他不看，他能在网上为自己找到很多证据。如果你喜欢国产电动车，抖音会给你推一大堆国产电动车有多好的视频。如果你买的国产电动车生锈了，你很生气，抖音又开始告诉你国产电动车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你说他早干什么去了？为什么不早一点提醒我，早一点告诉我呢？因为魔鬼并不是想告诉你真相，他知道欺骗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你一些证据，去证明你脑子里已经下了的结论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希望我们谦卑，能够放下心里的成见，谦卑的到神那里去领受。这样，神才能在他锁定的时候高举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你找到的那些证据，并不是从真正有真理的地方来的？让我们更深入一点。为了能更深入地理解这段经文，我专门学习了古希腊语的原文。因为这些人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。你知道中文翻译中的"所想的"这个词，在古希腊原文里是什么词吗？是一个非常长的大词，hypolambanet，五六个音节。这个词可以引申为以为、理解、认为，但在古希腊文中的本意，它原来的意思是从下面拿上来的。这个词在《使徒行传》中还出现过一次。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九节，耶稣就在他们的注视中被接升天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他们就看不见他。当时耶稣刚刚跟门徒们说完话，让他们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到撒玛利亚，一直到地极去做他的见证。说完，他就要离开他们，回去准备把圣灵派来。经文说。耶稣在他们的注视中被接升天，这里的"接"字，hypolambanet 跟 hypolambanet 是同一个词，是它的被动式。耶稣被从下面接了上去，所以这些认为使徒们喝醉了的人，他们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？Hypolambanate 是从下面来的。彼得说，这不是一个你应该 Hypolambanate 的时候。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，你要做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。做这个决定，你要依据真理，而真理不能从下面拿上来。不，你要从上面领受。彼得说。我看到你们所想的和神所说的相互矛盾。我想知道的是，在这个季节里，你会用哪一个来指导你的生活？是你从下面拿上来的，还是从上面领受到的？不要在下面找证据，去证明真理是错的。不管你得到的证据是什么，假如它不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它会破坏你的生活。它会带给你一个无法持久的生活方式。今天，在你生命的这个重要时刻，你不能接受从下面而来的议论和揣测，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时刻，这是一个你需要选择的时刻，是接受神从天上赐给我们的福音，还是回到人们在下面创造的宗教？你是接受从天上下来的圣灵，还是继续依靠律法？和你自己的能力，宗教只会榨干你的生命。你要领受从至高者而来的启示。我感觉神在对你们说，不要再一直盯着错误的方向，不要再盯着错误的方向。在你生命的这个季节，你不能总是盯着下面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的一切，如果你追寻它的本源，创造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原材料。都来自于上面。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只用了两种材料，他的灵和他的话语。 这是真正的原材料，是宇宙万物一切的起源。而今天，你也有这两种原材料，都在你的里面。如果神能够用这两种原材料创造一个这么浩瀚、伟大、丰富多彩的宇宙，你能用它来成就什么呢？有些人领受了今天的话语，会说：“我之前一直在环顾四周，现在我知道，我应该抬头仰望。那些我之前浪费了很多时间去关注的东西，我其实应该在他们把他们踩在脚下，从他们上面跨过去，不让他们拦住我前进的步伐。但另一些人，他们听到了今天的话语。”只会把它放在书架上，再也想不起来了。彼得·科恩是美国家具工匠中心的创办人，他制造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一件功能性的艺术品。同样的木头，同样的材料，到了他的手里就成为了艺术杰作。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对我来说，制造家具不是一份工作，而是一种。”生活方式，他从中学就迷恋上了制造家具，从早到晚，只要有时间，他就在创作。他看到，因为制造家具，他自己的身体都在慢慢的发生改变。有一次，他爸爸突然对他说：“说，哎，你的手指头怎么看上去像香肠一样？”他说：“对呀，我的手指头居然像香肠一样，这太棒了，太神奇了。”同样是神的灵和神的话语，怎么能用这些原材料把你的生命塑造成一件杰作呢？把它们融入你的生活，把依靠圣灵和依靠神的话语变成一种生活方式，你会看到自己的生命发生神奇的改变。使徒们就是这样生活的，而靠着这种生活方式，他们把福音从一个小房间。传遍了全世界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有跟使徒们一样的福音，一样的断开了保罗和希拉的手铐脚镣的手的脚镣的福音，一样的让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停下车马受洗的福音。你靠着它能成就什么呢？我相信你里面有的远远不止你已经展现出来的。我听到风的声音在里面吹，我听到你有火焰一般的声音在说方言，我听到圣灵在对着你的生命宣告，他在告诉你站起来，深呼吸，不呼吸你就没办法奔跑，不呼吸你就没办法跟上神的脚步，不呼吸你就没办法。深入思考，所以深呼吸。彼得站起来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他没有声乐教练，是圣灵在他里面呼吸，是万军之耶和华在充满你的胸腔，充满你的生命。深深的呼吸，家人们。在希伯来文中，风、呼吸、圣灵都是同一个词。门徒们听到的不是狂风的声音，而是充满创造力的呼吸声。如果你静下来，你也可以听到圣灵的呼吸。举起你的手，就像举起风帆，让圣灵的风吹动你生命的船。在这一周，我要深深的呼吸，因为我要倚靠我里面的圣灵。我有神用来创造这个世界的一切原材料。我要在圣灵的风里呼吸，行走在神的话语之上。彼得只需要神的一个字，就可以走在暴风雨中的海面上。这一周，你也可以凭着神今天的话语。走在你的处境之上，万军之耶和华呀，你赐给我们生命的原材料， 我们倚靠你的力量，我们敬拜你。弟兄姐妹们，张开你们的口，告诉他：我敬拜你，天父，我敬拜你。主耶稣，我敬拜那昔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变的神，他的名字是耶稣。我敬拜你，我没有喝醉，我也没有疯，我只需要你，耶稣。我敬拜你，耶稣。这一周我们要完成你交给我们的每一项任务。我们不是十二使徒，但我们是你的孩子。我对着教会中所有弟兄姐妹的生命宣告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主啊，恩典会在他们所在的房间里做工，让他们看到你的荣耀在他们生命的各个领域彰显。我相信这是你今天要给我们的承诺。我们不会再向四周张望，我们会向上仰望。所有领受着祝福的弟兄姐妹，跟我一起大声说：“哈利路亚！
哈利路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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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
哈利路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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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”
在五旬节那天，他们聚在一起，突然，你的生命可以在突然间翻转。邀请主耶稣基督。做你的主。当你终于停止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只有圣灵才能做到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会发生奇妙的变化。这一周，我相信神在你的生命中会有更大的作为，新的开始，新的慈爱，新的根基，全新的充满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的生活。如果你知道是谁给了你气息，请拍响你的双手，赞美他。凡有气息的，都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赞美他即将要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一切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现在来一起领受圣餐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，圣灵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准备哈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圣灵，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启示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平静安稳，深深的呼吸。我们生命中今天发生的境况，它不能伤害我们，它不会让我们疼，所以，我们要在你的带领之下，走在你的道路之上。绕过这一切，看上去像是要伤害我们的境况，它不会伤害我们，它不会让我们带来损失。我们的生命有你在保护我们，供应我们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健康和富足的。主啊，你当初受了鞭伤，让我们今天能得到完全的医治。我们领受你的身体，让你的祝福，让你的医治进入我们。这疾病伤害不了我，这疾病不会让我疼痛，我不会感觉到疼痛，因为有你的身体在我的里面。我领受你的身体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领受。现在我们来一起领受宝血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宝血，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血，祝福我们，遮盖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供应我们。因你所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到完全的平安。这世上的一切都伤害不了我们，夺不走我们的平安和喜乐，因为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是你赐给我们的。我们感谢你的宝血浇灌我们的生命， 浇灌我们里面的圣灵，让我的所言所行都大有能力，让我所做的一切都因着你的祝福而完全的顺利，完全的顺利。主耶稣，在这一周中，你会祝福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顺利、平安、喜乐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领受你的宝血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也期盼主的再来，阿门。我们领受。好，弟兄姐妹们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儿结束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再见，神祝福你们，阿门。
再见，
阿门，
再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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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，阿门，谢谢沉默，感谢大卫叔，
再见。